主内弟兄姐妹们，以及透过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瑞中姐妹为我们读出今天信息的经文，也特别感恩今天的领诗慧玉姐妹，她经过跟我们彼此的讨论，然后选了几首的诗歌，都几乎将今天信息的一些基本的内容都告诉大家了。还有谢谢自强之师的祷告，从各方面都为着我们所需要的来向神献上这个祷告。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取自提多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而在这个提多书第三章里面呢，主要呢是聚焦在这三点上。第一，就是对政权的态度和邻舍的这个关系。首先呢，它帮助我们从思考教会从群体对于所处的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人群当有的这个责任，比如说对政权的态度和邻舍的这个关系，借由对政权的顺服和跟邻舍的这个和睦共处呢，来去展现出基督徒不但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也是热心为善的上帝子民。而第二点呢，讲到关于上帝恩典和圣灵的洗与更新呢，就告诉我们说，人得蒙这个拯救完全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怜悯，而且呢是他主动所赐予我们的。这恩典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然后舍身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借由圣灵的洗以带来更新呢，让人拥有了这个新生命以新生活的这个样式，并且呢得以承受上帝所赐的这个永生的盼望，也让我们成为了他的后世，也就是上帝的这个子民。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远避虚幻无意辩论而要教导我们说要行善的这个教导。对于一些虚妄无意的这个辩论呢、家谱呢、纷争呢，或者是因律法而起的这个争辩，基督徒都尽可能的去远避它，因为这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基督徒的生命呢应该怎么样呢？基督徒的生命更应该去专注致力于这个行善，实践行善的这个教导，借由行善来发挥这个见证的这个功效，让众人都得益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叫众人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赎主。所以第三章他主要的这个信息的焦点是这几方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按照这个顺序，然后逐步来去理解跟去聆听和学习这个第三章经文给予我们的这个教导。从我们经文的第一跟第二节呢，我们会看到说在讲述关于教会在这个会中公众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对于当时候属于罗马帝国的居民或者是公民来说，以及还有关于这个邻舍的这个责任。这段经文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到他的教导的背后一个用意呢是什么呢？是主要说当时候罗马政府呢在去管制他们，而也是想说透过这样一个信息来告诉罗马政府呢，其实让他们理解和确认基督徒呢其实呢并不是说属于那种是叛乱啊，或者是说反抗皇帝的那种的信仰的群体。因为呢如果你们知道当时整个社会的处境和那段期间呢，基督徒呢常被可能误传或者是说被毁谤，是一群呢哇好像是要想要颠覆政权，或者是说是一群好像为非作歹的这个所谓的群体等等。所以呢其实透过这样一个经文的信息也要告诉他们说，其实基督徒并非是如此的。 而对于所谓的这个执政者或者是掌权者的顺服或者存有的态度呢，其实除了在提多书有再提到一点，你可以看从圣经当中，在罗马书那边第十三章，还有彼得前书他第二章那边呢，也有更多这样一个讲述。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可以去那边去做一些的参考。而当你去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这两段的经文当中呢，有特别是在罗马书第三章，比如说做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你就可得到了称赞。然后来到，其实你看彼得前书在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时候，他有说到这样，特别是在第十五节，他说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行善这个字呢，会出现在罗马书跟这个所谓的彼得前书，而在提多书也是有出现这两个字。所以这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对于执政者或是掌权者，我们的这种的顺服或者遵行的态度呢，也是涵盖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有的所谓的善行的表现之一，可以吗？好，而这个善行呢，并不一定只是意味着说一种的宗教的行为，或者是说教会的服事而已，它的涵盖面是很广的。好，当然当我们说要对他们的这个顺服或者是遵守呢，是必须要讲说是处在一个所谓的健康或者是正常的这个所谓的情况下，就是他们呢应该是属于呢守护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的秩序，还有就是也维护司法的这个纯正跟人民权益的执政，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掌权者，在这个处境之下。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他们所作所为反而是说是一种带着所谓的剥削或者是欺压，甚至说去杀害人民等等等的这种的暴政，我们说暴政这类型的这个经文的教导，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要更多全面向的去给予诠释跟教导，而不是一概而论说啊，圣经这么说啊，你就要去完全的顺服去遵守他们所施行的这个统治等等。而我们也要小心的是，也不要说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去说哦 ，OK 啊，这个是经文这么说，所以呢，你必须要对无论是任何的什么执政者、掌权者，都要盲目的去顺从或者去顺服他。这是基督徒发现到会有时候会常常犯的这样一个错误，喜欢用一小节的经文的诠释呢，然后就将它套用在这样一个。或者在强加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去，尤其是所谓的这个顺服。我就比如说举一些，当然经文有很多的例子可以举哦，我就举这个所谓顺服的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四节说到说，妇女应该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所以呢，凡是妇女的话，我们就让他们说全部不用讲话，因为圣经这么讲，是对吗？不对吗？哦 ，OK。还有就是，比如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呢，当你们做妻子听到丈夫讲什么说，你们就点点不要说话，知道吗？就算是有什么家暴啊，就算有什么那个不无理的对待啦，然后说丈夫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说你们都要说顺服他怎么样，顺服主将，这个是对吗？不对的，对吗？这是错误的，所以不能够说断章取义，经文这么说，说你们要怎么样， 哦，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必须要知道整个经文它的上下文是什么教导的，那它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可以吗？弟兄们，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看经文，根据明白经文的教导。当然有时候讲太多话或者乱乱讲也是不是好的，对吗？哦，有时还是要学习安静一下。 OK， 好， OK， 来到这个对于这个灵舍方面呢，我们他在经文教导我们说教导基督徒呢要秉持做不毁谤，还有不争吵，或者说以和气跟谦逊恭让的态度呢能够彼此的来去相待。其实你可以看到透过这个所谓的对所谓的这个政权的这个顺服遵从，或者是对待灵舍的这种关系呢，其实只要是说让我们看见，就是能够透过这两方面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呢来去表明说教会在这个顺服政权跟公众行为的事上呢能够活出人所能见的基督教美好的见证，这是其中一点。而其实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第一章我们也讲到，就是有他的一些的社会的处境跟背景，在另一方面呢，其实透过这样一个教导呢，也是说要刻意的做出一种的对比，还有就是去评记当时候的克里特人，知道吗？克里岛的人跟基督徒之间呢，他们有一些的差异。比如怎么说呢？如果你要回到去看提多书第一章的时候，第十六节，他们这个就有这么说了。他们说哈，就说那些克里特岛的人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呢却和他相悖的，而他们在各样的善事上呢是可什么废弃的，就表示说他们在这里说善事上呢他们是不去做的。所以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保罗来去叫提多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勉励基督徒说，你们更要留心，还有说去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经文的教导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用意在。所以当我们所听的刚才说对政权的顺服跟遵从，或者说对灵舍的那种的各方面的这个所谓的相处的这个态度，我相信真的是对，可能说对现今的生活来讲，对某在处于某些国家或者是说特别处境的基督徒说要活出如此的生活的样式是不容易的，对吗？还有经文也提到说我们要从过去那种的无知悖逆迷失的生活中呢要有所转变，而且呢还要什么呢？还要除去恶毒妒忌和彼此相恨的心。我想这个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跟邻舍也不容易，对吗？很想不吵架，但是有时候他乱丢垃圾啦，还是他乱破坏东西啦，这样你是不讲也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是真的不简单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说这不是说单单只能够靠人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意愿就可以做到的，对吗？六姐们，而是我们想要做，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而是不容易做。还有呢有时候也自己不一定会主动想去做，对吗？就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事情。而非常感恩的，保罗透过第三章里面他继续告诉我们说，他只是说唯有因着上帝的爱跟这个怜悯呢，还有借着重生的喜，圣灵的喜跟圣灵的这个更新呢，圣灵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地浇灌在我们身上。而因为这样呢，我们才能说因他的恩我们得称为义，然后活出生命的见证出来。简单来说就是唯有借着上帝他所赐予的恩典，在基督里呢使我们的罪得以被洁净，然后呢成为了上帝的子民，可以吗？就拥有了新生命和 和永远在他的基业与国度中有份。借着圣灵的内住呢，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并且借着这个圣灵的浇灌，之前有跟他讲过什么叫浇灌，还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呢，去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样式跟这个见证，甚至我们说可以去抵挡所谓的魔鬼的这个诱惑跟威胁。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也让基督徒说能够在地上很乐意的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呢，去所谓的热心行善的原因，可以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在保罗这里在教导我们，所以在上次我六月四号的时候在台上也就跟他传讲，就是说特别是讲到提多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教会要进入社会可能主流的文化里面，能够给予他们影响，如果甚至可以的话，我们也成为能够转化这个所谓社会所谓不良风气的一种的媒介。然后呢，基督徒也能够说在这个所谓的生活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敬虔的所谓的生命的特质，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还有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属世中呢成圣，然后呢成为入世，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而不属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或者基督徒。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第三章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能力，也为什么这个原因可以做得到呢？第三章就是说借着圣灵的洗，借着他的内住，借着他的一个更新呢，然后促使到我们信上帝的人呢有这个热心行善的这个正确的意念或是想法啊，我要说去为了上帝缘故去热心行善，然后呢知道说这是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并且呢也得着圣灵的这个浇灌的能力，就是他赐给我们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能够借助各种的方式来去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什么光，非常好，对。然后呢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是有原因，也有一个帮助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个事情的。所以呢就好像保罗他在接下来在这个第三章第十三跟十四节他这么说，就让他们提醒提多和克里特的信徒们说，你要赶紧给这个所谓的希腊律师和亚保罗送行，让他们什么呢没有缺乏，然后我们的人也该什么呢学习行善，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这样呢才不会不结果子。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也告诉当地的教会的人跟提多，你们其实在这些事情上也可以发挥出行善的这个见证出来。除此之外呢，保罗也提醒了提多，对于一些虚妄无益的所谓的辩论跟纷争呢，基督徒都应该说去远避他，然后不参与这种错误的教导或者是说争辩等等，对他来说这是无济于事的。好，我们这个时候就更深入去看一下当中有提到说家谱，为什么说这个不需要这么多的争辩，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家谱呢是说根据了解是说他们是犹太人呢，当时的根据所谓的旧约的圣经或者是说在其他的文献记载关于圣经的一些的英雄人物故事，然后建立了一种的解释的方式出来，然后呢就根据他们的家谱呢来做出这种的各种的猜测 或者是炫耀的一些的事情。这些律法呢，是不是说他们当时会透过可能筛选某一些的经文或者是说传统呢，来去支持洁净这个礼仪的一些的极端的看法而引起的争辩哦。所以在这个提多书第一章第14-15节都已经这么说了，跟他讲就是说不要听犹太人无稽的传说和背弃真理之人的命令，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所以其实在这个提多书第一章已经有讲出来了，所以不需要为着这些虚妄无益的辩论啊纷争来去做这个争辩。当然不是说全部都不要去辩护，对于守护所谓的纯真正义的事情呢，仍然我们还是要去辩护它的。总而言之，从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专注跟致力于什么呢？就是去做这个行善的这个教导。你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做这种专注于做这种行善的教导，透过这样的行善呢，发挥你的这个见证的这个功效出来，然后呢，让众人都能够得到益处，也叫人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位救赎主。而当接下来也有提到说，在整个的这个经文当中，面对那些所谓的对抗的争辩者，或者是说分门结党的人，提多又要怎么处理呢？这有稍微提到一下哦，他说这个对于这些纠正的一些的程序呢，先提出来是什么呢？他说应该有1-2次的口头的警告或者纠正的这个教导，使他们能够理解在教义和这个伦理上呢，他们所犯的错误，然后并且呢，能够使他们能够回转回来。这有点像就是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15-19节那段教导说，当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要指出来错来，然后他不听的话呢，你就可以带另外带多一或两个人同去。哦，如果他们还是不听话呢，怎么办呢？就告诉当时的教会，若是不听教会的话呢，就把他看作外邦人或者税吏。哦，这是根据马太福音的教导。而这里呢，提多书告诉我们说，最后呢，如果是真的是他们还是不听话呢，就是将他们排除于会众之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已经是背道而驰了，他们属于已经是败坏了，他们也拒绝教会领袖的这个劝告，甚至还想要说，哎呀，我本人想要再重犯这个事情。当然对这样一个教导的方式，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事情的处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要做的手法，可能是现在也会有各种的不一样，可能有不同，因为这些比较属于比较敏感或者说棘手的事情。但是我们总不能不去面对或者是我逃避这些的问题，因为这事情要去处理，是因为说要帮助对方看到事态的严重，然后呢，也让他们就是说啊，你们这方面有点错误了，希望能够你们回转回到去正规的这个路途上。第二呢，主要是也为了说，哎，是为了防止这些人哦，他们可能持续造成教会可能不良的影响，又分门又结党，这样的话是对教会是很不好的，而且他们的错的教导呢，也会危害到健全的信仰和教会的合一。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做的。弟兄姐妹们，透过这个第三章的提多书第三章的教导，所以请问一下，对你来说，你认为新生命的样式它要展现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样式呢？怎样的样式对你来说，新生命的样式跟见证？从今天的经文的信息呢，其实它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新生命的样式呢， 乃是由这个美好行动见证的一个生命来的。借助圣灵所赋予的这个力量跟帮助，让我们能够专注跟致力于去实践这个行善的这个教导，去发挥这个见证的功效，让众人都得益处。而且呢，而且还什么？而且还要叫人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就是我们要去告诉别人，让别人看见，也让他们去认识我们的救赎主。圣经中其实有记载，我想很多活出新生命样式的见证的这个人物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当中的脑海里面有没有记得是有哪几位有类似在好像提多书刚才信息里面所提到的有这种生命的样式跟见证的人物？有谁？有谁？大概有谁有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跟见证出来的？有吗？想到吗？哪一位？应该有蛮多是吗？哦，好，我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哈，给大家知道一下。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所谓的耶稣的这个门徒西门彼得，对吗？都认识吗？都认识对吗？好 ，OK。如果你看一下他的一些的差别哦，一些差别，就是当他在遇见那个复活主之前，跟他领受了圣灵的浇灌的时候之前，他。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记录里面记载里面，我们都看得见西门彼得是一位怎样的一个门徒呢？我们知道第一，他的心情是很急躁的，对吗？然后他对于很多的事情他也是有疑惑不信的、哦、比如说有时候、虽然说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了，他要走上去的时候有时候又疑惑不信又沉下去了，有甚至耶稣复活了他也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诶，是不是啊，真的复活吗？等等这样哦，我们也看见他也是属于很畏缩、有点惧怕的。好、哦，对于一些事情的发生，当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他有三次不认主，对吗？那问他说：“你认识他吗？是什么吗？”他说：“我不认识他。”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在耶稣复活前他的所谓的一些的生命的展现跟流露。而当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当耶稣复活了之后，耶稣他再次的回去去找这位西门彼得，然后呢，感谢我们的主的恩典，透过他回到去找这位耶稣这个西门彼得的时候，耶稣他去重建这位彼得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也领受了圣灵浇灌。所赋予的这个力量和这个帮助，因此我们就看得到这个彼得他的生命呢整个的好像几乎被翻转被改变了。我们看到他呢在这位是使徒行传那边，他看到我们说他是一位所谓的顺服主的旨意，他也很愿意说忠于主的这个使命，然后他出去做讲道呢，做行事呢，也是带着那种的信心，然后也不畏惧那种的强权。透过我们使徒行传，对吗？大家很熟悉。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也为着主的缘故呢，去充满好像能力这样，然后去为主做见证，然后也带领了很多人来去信主。而在他的服事的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他愿意为主来受苦。甚至据说最后他也是为主来去做殉道，用不同的方式来去钉这个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说到通过西门彼得这样一个门徒的生命的这个展现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相信接受了上帝赐予的救恩呢，他就拥有了这个新生命，并借着这个圣灵的内住呢，成为一个新造之人，也得着圣灵的浇灌和这个帮助呢，他不但是有这个能力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出来， 甚至能够在生活中也能够为主来去做见证，并专注致力于行善的这个教导。最重要的是能够叫人去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赎主。这是西门彼得他的这个生命使用所我们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的新生命的样式。在昨天我们区会有举办了这个叫做诗歌音乐会跟这个幸福小组开展的准备跟这个安排的一个筹备的分享会。我们感谢主也让人看到有约30多位，我们有教牧，有区长、组长，还有幸福小组的组员们都一起来。我们这次的筹备分享会呢，主要是说去要先让教会的区会的领袖呢，还有幸福小组的核心组员呢，能够了解说教会教会从这个7月到10月份呢，会有一个叫做全教会动员传福音的周期。然后呢，主要期盼是说能够借助从7月到10月份这个的一个时间呢，能够更好的去推动和鼓励，然后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都能够透过各种的方式参与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服事。比如说，因为大家只要说哦，有这么多的这个福音主日啦，有教导培训会啦，有幸福小组啦，有这个音乐会啦，还有中秋节庆等等，我们要怎么的去参与呢？很简单，就是说让自己呢能够向神说，神啊，求你给我力量帮助我，能够积极的去邀请人来参加这些的聚会。然后呢，可以的话也让自己呢成为了这个传福音的成员。你可以告诉教牧说，哎，我很想要参与这个幸福小组，我要做这个成员。或者是说你要在某个这个福音主日，或者是说这个传福音的日子里面，你说我要成为借贷啦，还是成为一个某某什么样，都可以参与。或者是说你现在从今天开始，你就开始想说，我现在在可以说怎么去邀请跟介绍或者陪伴哪一些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朋友了来去参加福音主日，或者是说幸福小组等等。为你说除了这之外还有其他吗？其实还有更多，你可以为做传福音的服事者还有这个所谓的参加者，我们来祷告，可以吗？你每一天就看着这个所谓全教传福音的这个活动跟项目，来为做参加者服事来祷告，也赐予这个力量，让参加者呢能够受到这个感动，甚至感动他们能够认识福音，甚至说去接受福音，可以吗？弟兄姐妹们，好，这是我们可以在家里每次都做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能够有传福音的平台，有活动，有这个福音的主日，让我们可以呢邀请人来去认识、聆听和接受这个福音。所以这也是活出新生命样式和行善的一个见证出来。今天的总结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愿圣灵真的能够大大的能够赐予我们这个力量和帮助，能够让教会呢能够进入到这个主流社会里面的文化当中呢，至少我们可以说给一些影响，或者说成为能够转化整个社会不良风气的这个媒介。基督徒呢也能够在这个生活中，在世界中，我们能够活出敬虔的生命的特质，然后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并且呢让我们能够在属世中成圣，能够说进入到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会说属于世界的一个基督徒，而是要怎么去活出我们这个成圣基督徒的生活出来，让我们能够致力于行善，能够专注于行善，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跟见证出来。虽然是不容易，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他赐下圣灵给我们，使我们得到帮助，能够得到这个力量，能够可以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跟见证出来。阿们，阿们。那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父神，感谢赞美你，透过你的这个借助你的恩典和这个恩慈，让我们能够 有这机会能够得蒙你的这个赐福，使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儿女。特别我们更感谢你透过圣灵的浇灌入住跟更新，使到我们这个新造的生命能够得到这个力量，得到这个能力，能够在世上能够去活出这种新生命的样式和这个见证出来。天父，我们恳求你不断的赐予我们这个力量，以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能够为你来去做见证，更加能够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更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参与，能够怎么样的去带领人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并让他们能够得到这种充满祝福这个丰盛的这个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有主的祷告叫做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现在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道。你可以用手机来扫屏幕上左边的二维码。如果你上帝感动你来支持教会三项特别的项目的话，这三个项目列在右边，你也可以为着这三个项目来做奉献。那么奉献箱也有实体的奉献箱在我们两边大门的出口处。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禧年堂，或者你还不认识上帝，这个奉献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所以请不要勉强。好，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们有衣有食，你不仅供应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还让我们有能力可以用奉献的方式参与在教会每一项的圣工当中。我们为这我们今天所献上的这少许的金钱来仰望你，恳求你赐给每一个事工的负责的人，赐给教会的领袖们有智慧，恳求你来祝福这些我们所奉献进来的。